今天早晨我们的聚会是有点特别，不仅是因为有受浸聚会，不仅因为有婴孩的奉献，而且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也要从立场的，从约翰福音离开一下，我们要讲的一些教会里侍奉的问题。因为每隔不久一段时间，我们总是觉得需要在主的面前把教会正在行走的方向、前面的道路和我们的盼望，让教会全教会弟兄姊妹们都有一点机会参与，并且这个参与是为了我们，不仅是为了我们全体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意的往前，更加是也让弟兄姊妹们知道在哪一方面他可以加入教会的侍奉。因为我们相信教会是称作众圣徒的教会，我们实在应该看见弟兄姊妹们全体起来侍奉主。所以在我们传讲信息以前，我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把荣耀归给你。今天早晨教会中充满了欢喜快乐，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并且你已经悦纳了我们所献上的祷告。主，无论是吴永贞小弟弟他在你的面前，或者我们新受浸的邓弟兄李姊妹，我们都相信你的祝福要与他们同在。主，并且你要带领教会往前。今天早晨我求你自己用圣灵来引导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往前的道路在你的手中，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靠着你就可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知道最近我在神学院选一点课，相当的忙碌，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味。为什么？因为这是从前我们读圣经所没有机会整理的一些事情。尤其我选的几门课是有关教会的历史，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圣经的完成在主后大概说来九十几年，在一百年的时候所有的经卷都已经写了，到主后第四世纪，就是四百年左右，圣经的正典已经完成，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在圣经里面加添什么。固然这是为真理的完全并且不能改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常常也觉得，到底教会就是从耶路撒冷聚会起头以后往前的道路究竟在历史上的轨迹是怎么样子？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理论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初期的教会我们还看得见，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以后就蒙神的打发，其中彼得也往哥尼流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以后我们更看见神兴起保罗专一做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执事，以后福音就传遍了小亚细亚，并且到了欧洲那一带。我们从其他所熟知的教会历史知道，以后福音在罗马帝国成为他们的国家所信仰的一个宗教。本来罗马是拜外邦偶像并且是多神的信仰，等到许许多多的人信主以后，君士坦丁大帝他因着没有办法反抗这个基督教的势力，他也看见福音的见证，因此他自己决心信主。他信主以后也把整个的罗马教、罗马国家带到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就是最早罗马教的起源。我们也今天叫罗马教，因为从罗马帝国开始的。罗马帝国虽然以后亡国，但是这一个教会的影响和历史却一直往前去。那么我们在这些课程里面我学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研究教会的体制，教会的体制是很复杂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当初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它非常的无聊，因为我们从前认为教会不需要有体制嘛，教会是有机体，凡是神的儿女都是已经有主的生命，主能够引导我们，但是不晓得这也是一种体制，并且在历史上面也有这样的体制不断的出现。一讲到情形，就是我们当初认为教会没有体制是应该的，没有想到这也是一个体制。既然它也是体制中的一种，我们就看看到底在教会里面有哪些情形。你知道刚才我们讲罗马教的结果就是变成教皇的制度，等到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教皇的制度虽然不遵守同一个教皇，但是教会的建立也是成为一种监督式的。这话怎么讲？当耶路撒冷教会起来以后，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十二个使徒就做了当然的长老。以后保罗在各处建立教会的时候也在各城设立长老，并且他教导提摩太要在各城选立长老，这是我们熟知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看见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 发生一些事情，我们看一看好不好？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不读，但是我们讲那里的事情。当他们为了真理的缘故需要讨论交通的时候，需要研究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事情带到耶路撒冷众使徒那里去。弟兄姊妹，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众使徒们，十二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他们负责耶路撒冷教会的责任。保罗严格的说起来和使徒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因为保罗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器皿，他所以能信主，他是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向他光照，向他启示，向他显现。因此这个情形，他就到了大树那里，有一个人叫他亚纳尼亚为他按手，他就起来受洗，他的眼睛得开，就归向神。这是保罗的经历，保罗跟使徒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保罗传福音，还有一些其他的使徒们传福音，碰见割礼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有人说，你若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是指的外邦人需要受割礼。也许在我们中间有初信的人，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不知道割礼是什么意思，犹太教和基督教怎么不同。割礼是犹太人从亚伯拉罕开始就领受了一个规矩，神与他们立约，就是出生的婴孩要受割礼，好叫他跟外邦人有分别，所以外邦人是不受割礼的。那么如果要信耶稣信基督，需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就是受了割礼才能做基督徒呢？这个问题在真理上的问题，所以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去谈。那事情的结果圣经里很清楚，因为他们说不要把这些重担，难为的重担加在外邦人身上。可是这里一个原则在这里了，使徒们不知不觉的就负着各地教会的责任，因此在决定的权上面，这是神所给他们一个权柄。慢慢你就看见，虽然各个教会有长老，但是当长老们在一起商量事情的时候，最后总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做决断。通常那个时候，在当初的时候，是那一些在主的面前接受主的命令成为使徒那些人，就做了当然决策的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虽然教会是长老的制度，但是在教会之外还有监督的关系，这就是监督制的起源，这也是教皇的起源。因为在大城里的教会更有影响力，那里侍奉主的人说话好像就更有力量，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不同的阶级。那么以后历史的发展叫我们看见，当罗马把基督教当作国教以后，也就是在两三个地方有一些比较大的教会，他们那里的领袖就成为众教会当然的领袖。那里有几个大城呢，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是君士坦丁堡，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罗马。那么以后你知道，这里因为他们这些不同的主教跟监督的起来，甚至以后分成罗马这个东正教，从罗马教里面分出来，在君士坦丁那一带地方成为这个东正教的基本。所以弟兄姊妹，从教会里看见这些事情，那么是不是我们说这些事情合不合真理呢？教会的制度大概有几种呢？大概的说来，一种是监督制，一种是长老制，一种是会众制。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看一看圣经好不好？请弟兄姊妹先跟我一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圣经里怎么讲。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十九节读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里明明讲教会是建在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一点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使徒制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的，绝对有。因为主明明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若是没有使徒和先知，教会怎么建立呢？若是主当初没有打发十二个使徒来到各处传扬福音，教会怎么建立呢？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不仅这样，使徒先知更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同样类似的圣经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不少，所以弟兄姊妹若是能够看一看节目单上面讲的，可以一起翻的话更快一点。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弟兄姊妹注意到，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说教会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第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这个我是保罗，保罗是使徒，他说保罗照着神所给他的恩，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所以刚才我们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保罗是一个使徒，他就立了根基。但是他说呢，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所以他了解教会不是他一个人建造的。因为呢，已经立好的根基，十一节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教会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保罗立下了根基。另外在罗马书，不对不起，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里面，主也对彼得说，他说我叫你是彼得，教会要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所以我们就看见，的确使徒们当初建立教会是有根据的，而这个也是神给他们的托付。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保罗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就不仅仅他自己作为工人在那里服侍而已。耶路撒冷的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十二使徒在那里讲道，教会兴旺，圣经里说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在一起擘饼，在一起交通，他们传福音，他们一起敬拜，也接受使徒的教训，所以教会成长了。但是在保罗出去做宣教士传福音，使徒的脚踪到小亚细亚各带的时候，各一带的时候，他就不光是以他自己为唯一的工作的动力。我们看看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怎么讲，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就讲到保罗的工作，讲到他在各城设立长老的事情。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那里是讲到保罗在安提亚在以哥念那里传福音的时候遇见一些问题，他自己几乎被人打死，他们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第二十节，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里去。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是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士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弟兄姊妹在这里说什么？保罗一方面受了很大的逼迫，一方面他不断的传福音往前去。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叫着什么？使许多人做门徒。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基本的训练。保罗把这些一些刚刚信主的人训练他们，叫他们做门徒，然后又在他们中间把一些老练的人设立了长老，设立成为长老。保罗不仅自己在各城设立长老，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传福音过了以后，教会起来了，他就离开那里，把教会交给当地的长老。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教导他的同工这样做。我们看在提摩太书里面怎么说，提多书里面怎么说，提多书第一章这样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五节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保罗带领他的同工，提多是他的一个同工，也在各城里设立长老。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长老的资格是什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念，我想弟兄姊妹们要查考也知道哪些经文讲到教会长老的条件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看见了教会的治理已经不是一个一元化的了，因为在耶路撒冷除了十二使徒在那里治理之外，也已经有了执事，他们立了七个执事管理饭食和管理一些其他使徒们不能做的事情，因为使徒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现在又多了一样东西，叫做长老。也许有人告诉我们说，十二使徒在耶路撒冷就是当地教会的长老，这个我们也可以同意。但是无论如何，长老的制度当保罗设立教会的时候就变成一种立场的作为，变成一种制度，长老本身变成一种制度。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再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教会的建立，尤其今天我讲的太快了一点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原谅，因为我一时不能把所有事情讲完，就有点着急了。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讲什么？讲到保罗，他告诉我们，神赐给众教会有许多的恩赐，这些恩赐有些人是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目的是什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什么意思呢？大家明白这个各尽其职是什么意思呢？就要看第十六节，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其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保罗有个确定的思想，教会的建立必须每一个肢体，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百节各按各职。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职分，每一个人必须尽忠来发挥他的职分，这样才是教会被建立。所以弟兄姊妹们，他说教会在这样情境里面，就在爱里面渐渐增长，造就自己渐渐增长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见在神在教会中间心意，是为了要让这些有恩赐的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的工作是要使每个神的儿女都能发挥功用。所以弟兄姊妹们，既然每个人都尽他的职分，当然每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有他的责任，也有他的权利，跟着责任而来的就是权利。我们说权利好像太官僚化了，其实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责任，所以他必须有一个权。这个权是什么？就是教会在身体的供应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出去传福音也好，在教会里服侍也好，都从教会里面得到一个给他托付的责任，让他能够做他所该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真理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中间也都知道，但是我们一直不能调和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制度。但现在当我选了这门课以后，我就知道哪一些制度都不要紧，目的是什么更要紧。不是说不能有制度，而是有了制度，每一个教会它在制度之外，若神的儿女不明白侍奉的工作是什么，目的是什么，都一样不能完成他的使命。假如侍奉组的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不明白他们的工作是为了成全圣徒，他们就会滥用他们的权柄。假如教会里的长老执事不明白他的工作是什么，彼得告诉我们，长老应当做群羊的榜样，不是要辖制所托付的，乃是要叫他们为他们做榜样，监管照顾他们，按着神的心意照顾神的群羊，这是长老执事所需要的，所知道的。有些人说啊，教会那么最好的就是会众制了，每个人都当家，错了。我看见一件很好笑的情形，就是弟兄姊妹们不明白这些制度，因为有些教会是会众制的，每年到一定的时候要选举，因此有些时候那些平常不来聚会的人，临时为了他发动能够当选执事，就把他的朋友家人都找来，都跟人投票，那真是天下大乱，对不对？而且有些人做了执事以后，他什么事情都专断独行，问起来我是做执事啊，我是做今天这个是我们当家的，不是。真正的应当全教会的参与，我们不是代表自己的意见，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每一个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弟兄姊妹们，都不能为的，因为说哦，现在我了不起了，因为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就什么这样做都可以，什么理由都可以，什么话都能讲，错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教会的侍奉必须建立在神儿女的成熟上面。假如一个会众制要成功的话，他一定需要神的儿女都有相当的属灵的认识。所以教会里每一样的侍奉，每一样的工作，都有一个矛盾的情形。怎么情形呢？今天像我们选举总统，到了18岁就有选举权，这是公民权定规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们对候选人认识的不够，我们的知识不够，所以不敢也不知道怎么样做最好的选择。今天教会的问题更是这样，因为我们不够认识主，
所以一方面我们在侍奉，一方面我们需要战惊恐惧，因为我们不敢说自己成熟到什么程度，我们做的决定会不会是朝主喜欢的，会不会是主愿意我们做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行使神给我们托付的时候，给我们责任的时候，都需要好好的祷告考虑的。所以不管怎么侍奉，弹钢琴也好，领唱诗也好，甚至做招待做爱宴，都是需要有这样一种成熟的态度，就是说今天我在教会里面侍奉，不是我，而是我怎么样能够遵守神的旨意，让神在我身上能够达到他所要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为了这个目的跟这个方向，很小心的带领神的儿女一同进入侍奉。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和一些同工们开会，也许弟兄姊妹们不知道教会是怎么样运行的，也许从来也没有想到除了礼拜天这些事情之外，背后那些事情怎么安排的。弟兄姊妹们也许已经有些参与了侍奉，因为我礼拜六礼拜五做了一个统计，我们教会里面参与侍奉有侍奉的人实在也不少，大家猜有多少人好不好？有侍奉的人大家知道有多少？胡弟兄不去讲啊，胡弟兄知道，我告诉他了。有多少人参与侍奉的？多少？70个。哪一个人讲的？哎呀，第一名，他猜对了，我非常的稀奇。苏军，你怎么猜的对的？
我想很多人都在做
了。你是统计过还是你猜的？
我猜的。
你猜的，他了不起。
100，110个左右，大概
差不多。教会里面感谢主参与侍奉的不少，有70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侍奉，也许应该说75个人，因为有些新进来的已经加入侍奉。那么弟兄姊妹们，也许你们不知道教会的决策怎么做决定的。我们从年初的时候或者更早的时候，就许多的弟兄们一同参与，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有10个弟兄姊妹们，常常一个月在一起开会一次，把教会的事情处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制度就有一点像会众制，也有一点像长老制，我们也搞不清楚什么制度，也不一定说是什么样制度。从今年开始，我和弟兄们说了一件事情，我说现在教会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部门的事情都需要当机立断，有些需要当机立断，有些需要从长计议。不管是当机立断或者是从长计议，都不能一个人做决定。所以本来有些当机立断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在电话里面和弟兄姊妹们，那些负责的弟兄姊妹们商量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那件事情该怎么处理，然后我们才敢去处理。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就长期的先来开会，不是当机立断的事情，就开会来决定方向，一做就是半年，比如说主日学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就跟他们商量，说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希望年底以前，我们把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负责的部门都扩充，变成3个人在里面决定事情，好像委员会，我们就叫它委员会吧。这个委员会所决定的事情可以带到整个的负责的弟兄们的聚会里面，重大的事情再讨论再商量该怎么做。平常的时候就要和弟兄姊妹们多多接触，怎么样可以把手中侍奉做得更好。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目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要成全世主圣徒，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使他能担负在教会中间的一些侍奉，这是我们所以分工的原因。那么我就盼望在年底以前，我们有30个人在这些决策性的层面来侍奉。不光是说哦，弟兄们叫我责任，叫我今天做什么事情啊，今天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事情，这个初层的参与不够。现在我们盼望教会里面每一个部门，哪些部门呢？主日学，比如说主日的敬拜组，都有不止一个人，至少是3个人做决定。平常为着教会的事情常常祷告，常常关心。我再说，这些人得了这些权柄，并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侍奉，并不是说啊，从前没有给我这份责任，所以每次都是别人讲的，我只是照章行事，现在我当家了，我就为所欲为，不是这样意思。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做领袖的弟兄们都不会这样态度。 但是他们需要每一位弟兄姊妹支持和参与。我希望我们到年底的时候聚会能上200人，也许当时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很不可能嘛，怎么会上200人呢？我们聚会这么一点点人怎么会到200呢？但是我相信，我也相信主能给我们30个人一同侍奉。这就是今年一年我们所努力所做的最大的事情。然后每一部门能够照着主所给他们的托付，一点一点的按部就班的把它做好，把它做得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的侍奉也是有动态的。如果我们看自己的情形，刚开始我们来这边侍奉的时候，当然弟兄姊妹很少，每一件事情开工的人都需要从头做起，那也是靠着神的恩典。当然因为人不多，事情也简单，也没有太难，做过去了。以后弟兄姊妹们有新人要参与侍奉，我们就开始培养一些领袖。现在虽然教会没有立长老之事，但是侍奉的人实在是在这些原则里面侍奉，本来应当样样都好，是很好。我有一点就是新进来新加入教会的有无所适从的感觉，不知道你们聚会怎么样回事的，不知道你们聚会怎么办的， 有意见跟谁商量也不晓得，什么事情他们跟我讲，我就好像说你跟某某商量，他觉得我在推脱责任，怎么你不管这些事情呢？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分出去了。所以慢慢我就觉得教会的侍奉除了暗中有人在做之外，还需要全教会都认可，都知道谁在做什么事情，并且有意见的时候可以提醒，可以贡献，可以参详，可以彼此接纳，也可以改正。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侍奉在弟兄姊妹面前要负这样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侍奉的观念一步一步的改变。这也是在我们的体制上面，现在我们开始在学习怎么样把它做好。也许弟兄姊妹们不知道或者不觉得，一直到上个礼拜天，上个礼拜天我们节目单上面还每一个礼拜有一项特别的报道，弟兄姊妹知道是什么？现在知道了，就是讲到教会的分工的问题。因为我们有这么多部门，我们不可能一次写完。我很想劝弟兄姊妹们，你把过去十个礼拜的节目单都留起来。有多少人留的？没有人留吧？有人留的，我妈妈那举手，有人留，还有没有人留啊？那么你如果留下来，你就看见我们把每一部门的工作，把他们的职分都写了，都写下来，并且报告给弟兄姊妹们。也许弟兄姊妹们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因为啊，好像每个礼拜都报告过了，好像每个礼拜写一点点，也许那个冲击力不大。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借着这一次聚会时间，把整个教会的侍奉再要整体的介绍在弟兄姊妹面前，使弟兄姊妹们知道教会是怎样运行，也使弟兄姊妹知道怎样参与教会里的侍奉。我们的目的是盼望因为这样的一种机会见证和交通，使教会里面有更多的人进入侍奉。刚才是君子妹告诉我，他也知道教会有70个人侍奉。事实上我们应当看见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侍奉，这样就真正能够达到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各尽其职，百节各按各职，在基督里面你身体增长，一直能够在爱里面渐渐成长。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当然要传福音，对不对？礼拜一在我们中间今天有位朋友，他打电话给我，他从别州来的，他说我愿意来到你们教会看一看，因为我听说你本来是一个读物理的人，怎么会信了耶稣的这些事情呢？我当时跟他讲说欢迎你来，因为我们还有主日学，讲完道以后可以主日学可以谈一谈。但是后来我忘记了，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忘记今天是特别的聚会。当然我们是要传福音，教会的目的是传福音，我们不会每一次都是在谈侍奉的事情，那是要大家发疯的啊，不行的。但是我希望制度的建立能够使教会的侍奉更加容易，因为每一个人他的需要都有更多的人跟有更深的层面可以参与，使他所有一切的需要都能很快的借着正常的管道得到满足。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以设立各种侍奉的这个委员会或者小组的目的。我们盼望每一组都可以更快的有效的让弟兄姊妹能够知道，能够参与。我想今天我说的话我怕讲不完，所以我很快的讲，现在我赶着时间的前头，还早了五分钟。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还有其他的建议，所以我们余下的时间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换一换这个我们的心情啊，也许我讲太快大家太紧张了，听得很累啊。你知道我在这门课里面教会的体制里面，这个教授问我一个问题，问所有学生一个问题，他问说你们个人的背景是什么背景，有人说我是圣公会，有些长老会，他一讲就知道了啊，你是圣公会，那么你们教会制度是教皇主教制的或者监督制的，好，一讲这个长老会啊，你们是这个长老制的或者改革宗的长老制的，这是清楚的。有些我是浸信会，浸信会是会众制的，是吧？所以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每个都有道理。今天在美国最多的是会众制的，这也许跟民主的思想有关，在英国还是长老会最强盛，那么在有些地方国教，它虽然不是主教制，国教也是一样，德国路德教还是国教，这个制度还是延续下来。那么他问我说我是什么制度，我讲不出来，我是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因为我自己很糊涂，不知道从前是什么制度。照着使徒们开工的原则，好像我们是教皇制那我是一个小教皇，什么事情都我做决定嘛，怎么不是教皇呢，对不对？但这个教皇太小了，做的也没什么味道啊。那么但是我们的思想里面又应该设立长老，对不对？从前谢长老在这里，我们是有长老。那么但是我们又希望全体的圣徒们都能参与，对不对？我们的心又是希望每一个会众都参与，所以我们实在也不知道。不过感谢主，虽然不能说出一定什么制度，但是圣经里真理是在这里，我们有相当的弹性。我也想到这些问题，一个教会当它成长的时候，越来越成长，也许主也是这样，从使徒的工作交托在长老执事手里，以后成全的圣徒，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发挥功用，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传扬福音。所以也许教会的体制是从主教制走到长老制走到会众制，我不晓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许是个新的理论。另外一方面，若是有人蒙神恩典，像我当初神带领我在这里开工，那是一个新的起头。你说会众制，会众制不可能，会众在哪里呢？没有会众，所以又会回头从使徒的工作中间开始。这也许就是现在一些宣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出去开工的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应当自己做，可是因为背后有总部常常要干涉他，他们不能施展手脚。所以很多的时候也许体制应当有弹性，这是我的理论啊。不晓得这个门教上就会拿 A 还拿 C， 不晓得，有的理论也许不对也许对，但是我心里这样想，体制可以有弹性，目的却是不改变，为了要神的儿女能够更多的参与教会，让每一个神的儿女明白真理而能够传扬福音。也许当我们弟兄姊妹们同心侍奉之后，主很快会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甚至我们聚会坐不下，那时候财务组或者是计划组的弟兄们就忙了，他们要考虑前面该怎么办，是我们大的会所呢，还是往外开工呢？那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事情要大家投入参与。我说这句话不是好高骛远，因为很可能做得到，而且不是很难，主要祝福的时候很快能够使我们蒙恩。我们也希望借着一些更健全的制度，让弟兄姊妹们能够更快的投入侍奉。我们请陆姊妹上来再带我们唱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就请或者我们有点祷告，祷告完了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好不好，然后我们就请各个带领的弟兄姊妹们交通他们内组所做的工作。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我们的心满心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认识你的旨意，要叫众圣徒能够同得基业，让我们都能够被建立，以至于我们都被建立你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主，你让圣殿渐渐的成长在这里。主，因此我们为了弟兄姊妹们祷告，也为了一些有侍奉的弟兄姊妹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但愿你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长，
使我们每一步每一步都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和道路中间。主，让更多的弟兄姊妹们借着参与教会，他们能够发现自己的恩赐和职分是什么，以至于当我们同心合一侍奉的时候，看见你的祝福。主，我们把那弟兄姊妹们，把一些做决定的弟兄姊妹们、做决策的弟兄姊妹们也交在你的手中，你给他们属灵的智慧，你给他们负担，并且我也求你使他们的侍奉得到全教会的支持。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听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